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土耳其的恐怖攻击。2017年1月1号元旦凌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夜店雷纳遭遇到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攻击。那么一个恐怖分子呢，乔装成为耶诞老人啊，拿着 AK 的步枪冲到这个夜店。夜店呢是国际人士聚居的地方啊，里面有好几百人呢、所以在里面进行一阵扫射攻击，造成39人丧生，69人受伤。那39人里面有15个外国人，当然有超过10个不同的国籍。这件事情当然引起国际上普遍的关切。其实呢，早在这个攻击之前呢，我们也可以猜得出来，恐怖分子如果要攻击的话，他多半都会选择圣诞夜的前夕，或者新年的一个前夕。所以美国呢，老早也把搜集到的情报告诉土耳其当局，土耳其呢也派了25000个这个警察制服的、便衣的，甚至化妆成为耶诞老人的啊，混在这个群众里面，跟群众一起的庆祝这个过年，同时呢做维安的工作。就是这样子都还发生了恐怖攻击。那当然呢，总统埃尔多安呢感到非常大的愤怒，当然也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从过去这一年来，我们发现细数土耳其发生的恐怖攻击呢，你可能是来自库德族，你可能是来自打库德族的伊斯兰国，你也可能来自反俄罗斯的那么非常激进的愤怒的警察，各个不同的势力不同的理由，或恐怖攻击，或发动各种刺杀，这让土耳其变得非常的不安，的局势那么非常的混乱。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看埃尔多安在年后他怎么样加强他打击恐怖分子的努力，或者怎么样跟别的国家合作对 IS 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攻击一个报复。这个呢是我们观察这个新闻的一个脉络。第二个新闻呢，我们就拉到韩国来看。韩国的新闻可以分成好多块啊。第一块呢，当然讲的是韩国籍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满，那么要回到韩国。那潘基文呢72岁，他任满了之后呢，继任他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是葡萄牙的前总理古特雷斯。潘基文这个人呢，他基本上他是一个苦学出身的一个人，所以他是非常的努力。那就韩国人眼里呢，他也代表韩国之光啊，因为他终究是韩国籍的第一个联合国秘书长啊，那么当然是韩国人的光荣。可是国际上很多评论的对潘基文的评论却并不太好啊，联合国内部的这些官僚体系呢，也对他颇有微词。那潘基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说你把联合国秘书处做小了。你对于5个常任理事国呢，太过阿谀拍马，很多话该讲的不该讲，不敢讲，你没有很强的一个主张。需要联合国秘书长出来有所表示的时候呢，你往往跟透明人一样，都找不到人。比如说他在2007年刚刚接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时候呢，那么就被问到对于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就萨丹胡塞的海山呢，那么被处决的事情呢，那你是什么看法？那当时潘基文的讲法是各国可以自己决定到底要不要执行死刑。哦，这话一来的引起很多人的批评，说你这个不对，你是违反联合国人权宣言呢。2010年海地发生地震之后，联合国的援助的这部队呢进入到海地，结果却因为行动上呢处理不当的造成祸乱的蔓延，那秘书长呢那么难辞其咎。2014年中非共和国那么又发生动乱之后，那么联合国的这个维和部队也进去，结果呢维和部队在中非共和国发生了集体性侵的事件。那这个事件引起国际上的批评，但是联合国秘书长也没有做一个妥善的一个处理。所以人家说呢，紧要关头你跟透明人一样，为什么都没表现呢？啊，那么他的这个用人呢，那么也被人批评用人为亲。因为他的女婿是印度人，印度人呢，结果在比如说联合国伊拉克援助任务小组他的秘书长，他就让他女婿去做，女婿做，所以这个也造成联合国官僚体系里面的一些不满啊。但也有人讲说，其实他也不是那么样的软弱。2011年潘基文连任成功之后呢，他的认识方面就做人这方比较敢于负责，比较敢在前面带领啊，比如说。 它促成了巴黎气候峰会啊的达成那个协议，那么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功劳啊。那么他也参观过南北两极啊，南极北极，表示他非常重视环保，这个也是他的功劳。不过总的来讲呢，潘基文的这个联合国十年秘书长任期呢，其实严格来讲褒多于贬。但现在他又回去投入这个总统的选举，那机会到底有多大呢？根据韩联社和韩国 KBS 电视台的这个最新的民调，在野党里面呢，共同民主党的前党首文在寅，他的支持度最高。好，那不管你几个人怎么配对，文在寅大概都领先潘基文10个百分点左右。所以所以潘基文回去，不是以前他可能是夹带着国际的光环啊，可能回来就占很大的胜算，可是现在是没有把握。朴槿惠呢？朴槿惠在1月1号时候就被弹劾案之后呢，那么正式面对了记者，举行记者会呢，他居然对他过去实行这个什么亲信干政的事情全盘翻供。全盘翻供，他说根本很多事情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那么很多的事实呢其实都是被扭曲，很多媒体的报道都是不对啊，所以他呢在这个调查案子或弹劾案的这个辩护上面，他会尽力为自己辩护。所以可见韩国的戏还没有完呢啊，还没有完。潘基文1月中回到韩国，但是朴槿惠呢不见得会这么顺利的就要承认他的错就下台。那韩国的政局还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看的一个重点。第三个新闻呢，我们看到美国跟俄罗斯12月29号的时候呢，奥巴马呢下令驱逐35名俄罗斯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那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指他那里面一些俄罗斯的外交官呢，那么假外交官之名啊，其实在去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呢，那支持黑客，那在后面呢，其实有干预到美国内部的网络安全和美国的选举，所以他抓了35个，把你驱逐出境。驱逐境，那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每个人都晓得，川普呢跟俄罗斯的关系将会不错，将不错，所以奥巴马就在他的任内最后的时候呢，我就给你出那么坚持我的立场，让提醒大家，这个俄罗斯其实对美国是有安全威胁的。那俄罗斯的普京呢，本来想立刻也说，你驱逐我35个，我也驱逐你35个。但是后来改变主意，暂不报复。暂不报复就表示俄国的外交比较沉得住，他等什么呢？等1月20号川普上来之后，看看美俄关系是怎么个走法。所以从这点看来讲，似乎普京的稍微比较成熟。你现在看到这个奥巴马的做法，很多他的很多政策呢，都可能在川普上来被翻掉，被翻过来。所以他在他现有的任期内尽量的阻挡川普，让他没办法翻掉他已经做的政策。所以很罕见的，你可以看到美国两个总统，现任总统和后任总统在那边斗法，这是过去比较少见的。比较少见的，那当然我们看到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不错之外，还有一些国家也担心的在看，那就是波罗的海三小国。波罗的海国家一直，尤其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之后，他们担心俄罗斯会不会造成新的威胁，新的威胁，所以美国现在有特种部队呢，一些教官呢，在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帮他们训练他们的反恐的一个部队，一些武力。那么结果，如果今天川普上来跟俄罗斯改善关系，那美国对于波罗的海三小国的这个军事援助或者跟着军事训练做还是不做呢？波罗的海三小国他们的安全威胁会变成新的一个问题呢？所以这个也是看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最后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年底的时候，2016年年底的时候呢，12月30号，中国大陆宣布禁止象牙的买卖。中国人传统上就喜欢象牙的工艺品啊，象牙，但是这个也让很多国家批评说你这个是一个不环保的，你对环境不友善的。哎，结果这次，那么中国大陆的这个最高领导层呢，他经过内部的各种辩论之后呢，他决定说，我们就是要禁止象牙买卖，关闭象牙交易的市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立刻呢，就国际上一片叫好。国际上叫好，那这呢，就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环保团体觉得不错，啊，就这是好的，这是努力的一个成果。 然后第二呢，对中国大陆自己来讲呢，它也可以塑造它是一个保护环境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角色。那么这个对中国的形象外交来讲，那当然也是个加分。那第三呢，因为过去中国大陆内部很多在反贪腐的行为上发现，很多贪官是拿象牙作为一个买卖，作为一个贿赂的一个工具。那你看象牙禁止买卖之后呢，对于政治的清明或减少这个贿赂呢，当然也有帮助。所以不管是反贪腐，不管是为环境，不管是外交形象，那么中国宣布那么关闭象牙交易和禁止象牙交易，这个都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政策宣布，所以我们在这里作为最后一个关注点。以上就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下礼拜再见。